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非常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参加这个中文的敬拜哈、我有好久没有参加中文敬拜，跟大家一起唱这个中文歌非常痛快这个唱英文歌还是不太会唱，这个总是这个小声的悄悄的跟着哼，但是这个中文歌这个也比较熟悉，所以唱起来非常痛快。我刚才尤其站在第一排这使劲吼也没人听着，除了牧师之外好像别人也听不着啊，对，我把这个给关了。我们今天就刚才在诗歌唱诗歌的时候，Mark 弟兄也提到今天是母亲节，我也在此也是借着这个机会祝在座的母亲或者快要成为母亲的节日快乐。大家都知道做母亲不容易啊，这个母亲生这个怀胎，这个生产还有养育儿女都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今天选择这个题目，这个苦乐灵成啊，也是我是觉得跟母亲是相关的。我相信神让我们这个人的母亲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他的旨意。所以我想今天这个苦乐灵成也是希望对大家会有所帮助，尤其是亲身做过妈妈的，有过这种体验，一定能够更加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样子，帮助我们来更好的来跟随他。我们这个苦难哈，我们先从这个苦难，先从喜乐开始吧。我们的这个古人呢，曾经有一首诗哈，叫《四喜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四喜诗》？我先开个头哈。就是他说久旱逢甘露，大家都知道了那四喜诗。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看就是这个男的和四喜，这里的不是说这做妈妈的四喜。但是后人在此基础上呢，他稍作改动，改动完之后呢，他就不是这个四喜了，就变成人生的四大悲剧。他说这久旱逢甘露呢，说只有几滴，就是好不容易盼来了，只下了几滴。然后他乡遇故知是仇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认识的，发现是已经跟自己有仇的，或者是要自己讨债的。这个洞房花烛夜这里面有很多版本哈，我是这个提到一个比较好的，叫隔壁啊，就是你自己洞房花烛夜可能只有一次，但是别人可能会，你隔壁会有好多。所以这个也是说明我们人生这个四大喜事实际上都是非常短暂的，就是你洞房花烛夜一夜就过去了，实际上也是非常短，而且很少。金榜题名时是同名，就是一个跟你同名的人提名了，你以为是自己，后来才发现不是，是同名。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从这个他稍作改动，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啊，你就知道实际上我们人生那个四大喜事实际上是又少又短，而真正那个不合我们意的那种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是又长又多。对于人生的苦难呢，这个实际上不同的文化呀、信仰都有很多探讨。实际上，我们经常听到的，比如说这个苦难是这个上天的报应啊，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的时候好像这并不符合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后头又加了两句，就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苦难是上天的这种报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经常听到，就是说苦难实际上是对我们自己的磨练。这个孟子他曾经提到，他说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我后面就忘了，但是前面这个基本上他苦其心志，这个劳其筋骨，已经把这个劳苦两个字已经都点出来。我们这是从积极的角度了，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希望就是可以激励自己。这些话呢，实际上从某些层面上来讲是跟圣经并不矛盾的，甚至有的是很吻合的。但是呢，圣经它不仅仅是从这些角度来激励我们，来解释我们，实际上圣经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它告诉我们这苦难的根源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而且呢，上帝他有一个解决的方案，他借着圣经把这个解决的这苦难的根源还有这个解决的方案都向我们展现出来，让我们可以能够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苦不是突然的。就像这个上面这个我取了一个毛毛虫变成蝴蝶的这个过程，这个受苦实际上本身也是必要的，它不是突然的，是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每一步都是必不可少的。就求神来使用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啊，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 全面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明白怎么样能够从苦难之中，可以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进入到永恒的喜乐之中。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家中，来到你的殿堂里面，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相信，我们都是你造的，你造我们是，不是，要向我们赐灾祸，让我们在苦难里面，而是要赐给我们平安，要让我们的末后是有指望。主，我们就把今天，这个我们的敬拜，下面讲道都交到你的恩手中。主，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的话语中与你相遇。主，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的心可以转向你，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因着跟随你，有永恒的喜乐。主，我们就求你来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在这个，我在前面没有跟大家解释我为什么有好久没有来到这个中文堂来敬拜啊。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从去年夏天开始有参加这个就是英文的那个青少年的教导，所以我现在就是跟着这个英文的那个时间，来参加他们的这个敬拜。我们那边实际上也是很缺人的，我也借此来做广告啊。如果在位的，如果对青少年，在座的如果对他们有负担的话，欢迎你可以一起来加入青少年的服事。英文也不是我的母语，我说英文也是我本身没有语言天分的，实际上我太太非常清楚这个，但是我觉得也是凭着这个感动和负担去做啊，然后希望对这个青少年们是有帮助。实际上青少年他们本身也是非常可爱的啊，因为我有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实际上很感谢他们的妈妈哈，我觉得他们妈妈把他们从小养育到这么大，非常的可爱，而且他们都有一颗这个都有一双聆听的耳朵，就是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记住。你这个，下一堂课在讲上一堂课复习的时候，发现哎，他们竟然能记住，这个我们大人实际上做不到哈。比如说下个礼拜你再来的时候，我再问你，哎，我上次都讲啥了？哎，大人说，哎，上次都讲啥了？我觉得青少年他们非常可爱，非常单纯。反正也是在座如果有负担的话，也欢迎你一起可以加入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服事。好，那我们就开始这个今天这个我们这个读经哈。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就是在他被卖的那一夜呢，晚餐之后，他有跟他的门徒来讲到这样一番话啊。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在约翰福音16:20-22，约翰福音16:20-22，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好，谢谢。这是在第二十节的时候，耶稣上来就说，他说这个，我要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跟他说实话哈。耶稣说的一直是实话，他说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要提醒他们要听了哈。你们将要痛哭哀嚎，当时他们在过节哈，这个最后的晚餐。对于耶稣知道是最后晚餐，可是他的门徒实际上并不完全了解。所以耶稣就警告他们说，你们将要痛苦还哀嚎，因为什么？因为他很快就会被卖，会受难，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接下来呢，那个耶稣并没有说你们就是一直会痛苦和哀嚎，他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他就讲到这样一个从这个忧愁或者是痛苦哀嚎进入到喜乐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他就用这个妈妈生孩子来打一个比方，说妈妈生孩子这个过程呢，哎，是很痛苦的。这个我亲眼见证了，这个我太太生了5个小孩，反正我是这个我当时都吓傻了。这个我想做过妈妈的都非常清楚啊，我们做过爸爸的这个看着反正都觉得是非常的苦楚。 但是呢，他说这实际上这个过程是痛苦，可是结果却是好的啊，结果却是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生了这个孩子，这个结果，哎，你小孩一出生的话，那个痛苦就没有了，就忘却了。而你现在就拥有一个，就是一个新生命的这样一个喜乐。所以呢，耶稣他就用这样一个比方，他来告诉门徒，他死是一个对于门徒来讲是愁苦的事情，忧愁的事情。可是呢，他复活之后，啊，却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而且他也讲到，他说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所以说，实际上不仅仅是喜乐，而且是永恒的喜乐。这个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这妈妈这个生孩子这个过程啊，这个有痛苦，实际上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对孩子是有好处的。孩子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受到挤压，实际上对孩子是有帮助的，对孩子这个肺部的这个出生之后这个肺部的能力是有帮助的。另外实际上对于妈妈来讲，她要是能够自然的正常产出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个妈妈以后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实际上这个苦难本身不是毫无意义的，而尤其是跟这个新生命的诞生来相比，是非常是短暂的啊。虽然有一天或半天或一天的时间，但是跟这个拥有一个新生命相比是非常短暂，也是值得的。实际上，圣经来告诉我们，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间经历苦难，也是这个用心良苦，也是有他的这个目的在里面的。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只惩罚我们，让我们一直就落在苦难里面。他的目的要带领我们，要通过这个至暂至清的苦楚，可以进入到永恒的荣耀、永恒的喜乐里面去。这个圣经里面就是关于这个苦难的来龙去脉，还有神的这个方案呢，有很详细的解释哈。我们就来看一看，先从这个苦的根源开始，就是人的犯罪。在创世纪第三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个人类的始祖哈，亚当夏娃，他背离了上帝。然后呢，犯罪就招致了这个咒诅，这是咒诅的一个部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三章16-19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好，谢谢哈。这里面实际上我们能看到，这个他讲到这个上帝的咒诅哈，神的咒诅里面有讲到，他说这个女人要受这个怀胎和生产的苦，所以这个本来可能是没有的，但是因为犯罪之后，神就刻意在这加了一条，要受苦哈。实际上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我想这个神让妈妈来怀胎来生产这个苦，我相信是有一个深意在里面的。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个查考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然后呢，他也讲到在婚姻里面，因为当时只有两个人，这亚当和夏娃，就这个两个人这个关系也是有这个婚姻之苦。我想在婚姻里面的这个丈夫妻子可能都非常清楚的说的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接着他讲到男人，讲到男人呢，因为亚当他听了夏娃的话，他犯罪之后，结果上帝就咒诅了这个地啊，让这个地就很难有这个出产。所以说这个亚当他要受这个劳动的苦，而且他后来也讲到他要归于尘土，这实际也是讲到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这个肉体的死亡。这个肉体的死亡本身实际上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但是每个人这个死亡的过程也不一样，这个死亡的痛苦也不一样。我听过有一个神学家说，他说我一点都不怕死亡，因为我知道死亡之后会很好，可是我很怕这个怎么死，因为这个死的这个过程很痛苦。这个里面也讲到，实际上因为我们犯罪之后，我们会面临这个死亡，所以说这个本身就会带来一个痛苦在里面。我们也知道当时实际上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夏娃。接下来呢，随着人越来越多，实际上这个苦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我们也知道这种人际关系的这种苦，比如说手足相残， 族谱相争，我们在创世纪里都看到哈，还有这种种族的冲突，国家之间的战争，所以实际上它这种苦难是越来越大的。我们知道这个上个世纪我们经历2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多，非常多的人在苦难中这个死亡流离失所，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虽然从2个人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好像仅仅是简简单单违背一个命令，但是呢。是因为我们犯罪之后，整个世界受到咒诅，所以从宏观上来讲呢，这个苦难的根源实际上是我们人犯罪，然后落在神的咒诅里面。但是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我也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不能说这个，一个人受苦或者受了更多的苦，就是因为他犯了更多的罪，这个实际上并不成比例的。我这也是希望，提醒大家能够从这种思维模式里面走出来，就是如果我们身边有人受苦的话，他未必是因为他做的恶比别人多。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这个关于这个义人受苦的例子，实际上是很多的。我在这里就举两个哈。先从第一个开始，就是约瑟。去年我们在花了一年的时间查考《创世纪》啊，约瑟是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而且花了很长的一个篇幅。约瑟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个义人，在创世纪里面经文里头多次提到说这个耶和华与他同在，哇，这是一个义人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如果说耶和华与我同在，那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说我就是个义人。然后在这个对于约瑟来讲呢，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说大家还记得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就是约瑟是因为被兄弟嫉妒，然后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而且这还不够，他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呢，因为他拒绝了他主人妻子的引诱，他拒不犯罪，因为他不想得罪神。结果正因此呢，就被那个他主人的太太给诬告之后下到监牢里面。所以他是实际上他从一个这个雅各最爱的儿子，他变成了一个这个奴隶，甚至变成一个囚犯。但是这一切都是神的这个计划里面的一个部分，神拯救不发。计划一个部分，这拯救计划还不是拯救约瑟，是拯救约瑟的全家，甚至拯救了当时这个埃及。所以说当时呢，这个约瑟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就是从人角度来讲就觉得哇，这怎么太不公平了。但是呢，很奇妙，他在监牢里头，他为人解梦，为这个法老身边的官员解梦。后来呢，这其中一个官员后来官复原职之后，在法老做梦就是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解的时候呢，他想起了约瑟。就反而是约瑟因为这个在监牢里面的这个服侍啊，反而是后来被法老召见来为法老来解梦。他因着为法老解梦，而且给法老很好的建议，一跃从那个监狱里的这个囚犯一下变成这个整个埃及的宰相。所以说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到，实际上约瑟是受苦，而且是因为他行义，因着他不犯罪而受苦。可是呢，神却借着这个他这个苦难来拯救后来以色列的全家，因为当时全地都有大饥荒，所以说约瑟他因为他在埃及，而且他掌管整个埃及的这个粮食，所以说反而是借此来拯救了雅各的全家。后来雅各他的名字叫以色列哈，那以色列的全家就因此而搬到埃及。在埃及呢，约瑟过世之后呢，那个以色列人就越繁衍越多，几代之后就是已经超过了埃及人的人数，所以埃及人就害怕了，所以他们就是要奴役他们，把以色列人作为奴隶来奴役他们，让他们来做苦工。在这个，所以我们也看到，实际上神拯救以色列人，他是先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甚至让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奴隶啊，成为奴隶。神定义让他们在那里受苦，实际上成为奴隶之后呢，然后神再施展他的拯救。我相信神做这一切的话，实际上他不仅仅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受苦。而是要让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可以明白，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能够，可以清楚地明白神的这个救恩的计划。这就是第三步，就是神他在，就是前面这两个拯救哈，一个是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他借着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受奴役的状态呢，带到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这个一片乐土。但是我知道这一切实际上都是神的一个计划，他的一种启示，他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他第三次的这个拯救，就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拯救，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是拯救世人。 所有的人。与前面两次拯救类似的呢，就是我们都是从奴隶开始的。前面两次是神通过他的带领把那个人变成奴隶，然后呢神在施展拯救。这一次呢，不是说神把我们变成奴隶，而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始祖这个背叛了神，这个犯罪得罪了神，让我们所有的人，就是亚当夏娃的后代，都生在这个罪恶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都是罪的奴隶。这个是跟前面两次是类似的，就是我们都是这个罪的奴隶。跟两次前面两次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前面两次的时候，这人都知道，比如约瑟，我是囚犯，我是奴隶，我是知道的。然后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的时候，他也是清楚的。可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罪的奴隶啊，我们并不清楚。哎，我们生在罪里面，我们长在里面，我觉得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我没觉得自己，失去自由。哎，我觉得自己挺自由的，我想犯罪我就犯罪，挺自由的。但是呢，这个神他就，为了帮助我们，他实际上他就是在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就向以色列人来颁布了律法。律法，这个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这个用意呢，他就是要帮助以色列人知道这个，他们守不了律法，所以就让他们知罪。因为守不了律法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违反律法的人就都是罪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守到这个律法，所以能够帮助以色列人可以知罪。然后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还有一个部分，我知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都不太读那一块，实际上是挺重要的一部分，它就是关于这个祭祀的礼仪。他就知道说你守不了律法，你还是会犯罪，可是你犯罪我这儿有办法，你献上一个完美的祭物来代替你的罪来死，让你知道这个你的犯罪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上代价，你犯罪是让你得罪了神，你必须要消除神的愤怒。要消除神的愤怒呢，就是通过献这个完美的祭物。他通过这个律法就是启示，帮助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可以明白，我们人的这个境况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实际上是在罪的权势下，是罪的奴隶，而且呢，他们在等待这样一个救主，就是可以来帮助他们可以脱离罪恶的。这就是，神的启示的第一步。第二步呢，他就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呢，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就降世为人，他以他自己一个无罪的生命，把自己作为一个完美的祭物给献在十字架上，而且他死后三天复活，也是证实了神接受了他的这个献祭，因为一切生命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就是神并没有应许，并没有接受他这个献祭，而且耶稣本身是没有罪的，所以死亡没有办法来囚禁他，所以耶稣的死而复活，这个就为我们来成就了前面那一套献祭的礼仪。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借着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的生命就跟他的生命连接起来，他所献的祭，他所担当的罪，就是我们的罪就转到他的身上，然后呢，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且他的义呢也转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就因着他，我们就成为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甚至是就是可以说是在神眼中是一个罪得赦免的这样一个义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而是因为他的义。所以说这就是在耶稣成就救恩之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恩典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恩典时代里呢，我们就不用像以色列人就需要有很多规条去做，而且有很多献祭的礼仪，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罪的辖制，可以能够享受神的儿女的这样一种喜乐。但大家注意到，实际上这个耶稣头一次来啊，他并没有解决这个最根本的这个罪的问题，所以我们那苦难还在，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生活在一个有恩典和苦难并行的这样一个时代。苦难最终的这个就是结束呢，是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是他会以万王之王的这个身份，我刚才唱的诗歌里头说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会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再到我们这个世界再来，而是完成最后的这个审判。在这个审判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罪就可以除去，而且呢，实际上这个苦难呢，在耶稣再来之前，实际上是越来越演越烈。在这里呢，耶稣在向他的门徒，在解释他再来的这征兆的时候，他再一次用了这个妈妈的这个产痛，他就是讲到来形容这个整个这个世界， 在他再来之前，这个苦难不但没有这个就是减弱，而且是频率越来越高，强度越来越强。所以说这是也是另外一点，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向我们解释，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苦难要是越来越强了，直到他的再来。在那个旧约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先知也预言，在神的审判再来的时候，他也是他也是用了这个妈妈生孩子这个作为比喻啊。他说这上帝在预言这个末日审判的时候，他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他这个他是指这个以色列啊，所以说我们知道，就是实际上这一切最终是有一个结局的，而且这个结局最终的这个结局实际上是好的啊，就是最终结局就是审判之后进入到新天新地里面。这在新天新地里头就不再有苦难了。在启示录21章3-4节，他又讲到，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了。这就是讲到真正的这个解决的这个结果哈，是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罪的这个结局，就是罪的这个已经彻底没脱离罪恶，已经不再有罪了。而我们要与神同在，而实际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上真正这个喜乐的源头是上帝。我们脱离了上帝那一刻，我们有的时候是埋怨神咒诅我们，实际上在我们脱离上帝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落在这个苦难里面。这亚当和夏娃已经就觉得这个天冷，然后要藏起来。实际上真正的这个我们在前面讲到苦的时候，我们讲到是我们犯罪啊，有咒诅，但实际上我们在讲到这个喜乐的源头的话，实际上真正喜乐的源头是在上帝那里去。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四喜诗，实际上我们知道那并不是真正这个喜乐，真正从神那里来的喜乐是永恒的啊，没有任何环境人可以夺去的。前面谈到那几件喜事就是一下就过去了，而且过去之后还心里空荡荡的，好像有一点忧郁，但是从神那里来的喜乐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计划。我们知道在这个计划里头，看这个好不好使，太好使，哎呦OK 行，不敢乱点了。我们从这个过程里面可以看到，就是神的实际上他有一系列的计划。这就是神他帮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要带领我们从这个苦难里面来进入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永恒的喜乐里面。所以我知道在座可能有一些没有这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还没有领受神的救恩，所以还在这个苦难里面没有盼望，知道我们死亡之后可能没有办法跟神在一起。我就奉劝这样的人可以就是把握这个机会。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恩典的时代，而且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但是耶稣他有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是有平安的，而且是有喜乐的，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所以我也是奉劝，就是恳求啊，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如果你还没有领受这个救恩的话，我是恳求你可以来慎重的来考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领受神的救恩，可以脱离我们这个苦难，可以进到永恒的喜乐里面去。这是我们在这里讲到神的计划哈。我们有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也是讲的不太清楚哈，让这个听的人听到了，好像觉得好像我信了主之后，好像就是这个天色常蓝，花香烂漫，就是一切就都好了，就不再有痛苦了。结果信了主之后发现，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怎么这些痛苦都还在？然后有时候就会打退堂鼓，然后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信错了，或者是即便信对了，是不是神不爱我？所以实际上我在这里，我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来平衡一下，来讲一下，实际上我们这个即便是基督徒，我们也要通过这样一个有苦乐的这样一个灵程，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通过这种挣扎，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体会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神给我们的计划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在这里也是用这个前面就是讲到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以后大家能够记住这妈妈生孩子这个例子啊。这个关于我们基督徒的挣扎呢，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就是从这个毛毛虫到蝴蝶，这个一种生命蜕变的这样一种挣扎。 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尤其是很认真的来做基督徒的话，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在基督徒在跟随耶稣的这过程里面，实际上也是有很多挣扎在里面的，有很多的苦，一些灵性的苦。我们一方面能够享受到神与我们同在的喜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与神分隔的这个痛苦。因为以前我们一直跟神分隔的时候，我们不会体会到这种痛苦。可是，一旦我们跟神连接，有过这种喜乐的这种经验之后，然后我们再与他分隔的话，这种痛苦实际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我想在座的基督徒，一定会有这种体会。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有罪的拦阻。有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刻意去犯罪的话，明明知道不讨神的喜悦，还去做的话，我们就会落到一种这个很大的一个罪的一个痛苦里面。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哈。有一个青年人，我就来读了哈。有一个青年人，他和在座的很多人是一样的，来到美国留学，在留学期间，他和太太去教会信了主，但他信主受洗之后，总觉得自己没有得救，因为他在青少年开始一直受到色情方面的困扰，本以为长大结婚就会好，结果他发现不是这样，因为互联网的发展，色情泛滥，文字、图片、影像到处都是，他越发的失去控制。信主之后呢，他以为哎，这回有上帝帮助，应该没有问题了。结果不然，恶习越来越失控。每次上网看完色情内容之后，他心里都会深深的懊悔，但之后还是会去看。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言，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这是这个对基督徒说的哈。如果是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就是你所不愿意去就是他愿意去行善而不愿意行恶的话，对于基督徒来讲，他可能不会觉得那么苦。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讲到这个基督徒，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活在罪中会带来灵性上的痛苦，与神分隔的痛苦，尤其是信主的人，因为有圣灵的提醒和责备，对罪越来越敏感。这位青年人一方面认识到人在罪面前的软弱，另一方面他觉得上帝并没有拯救他脱离罪恶，否则他怎么还会在色情的罪中不能自拔呢？我想这位青年人的经历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个色情泛滥实际上对于现在的教会，甚至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同工，都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冲击，负面的影响。我想可能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啊，主要是弟兄可能也深受其苦。这位青年人的挣扎还在持续啊。有一天晚上，太太和孩子都睡着了，他却躺在床上挣扎，色情的引诱让他无法入睡，但他也不想起来上网得罪神。在剧烈的挣扎之中，他心里开始向神呼求，求神拦阻他，拯救他。不料正在熟睡的太太突然惊醒，猛然坐起来问他怎么回事。这位青年人惊在当场，他意识到神当场就回应了他的祈求，借着他的妻子拦阻他犯罪。宇宙的主宰竟然垂听罪人的呼求，并及时的出手相救，这让他对神充满了感激，内心也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喜乐。这次经历大大的改变了他的生命，他明白人无法胜过罪恶，唯有依靠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如今这个青年人已经步入中年，他今天就站在这里向大家来传讲耶稣大能的救恩。请原谅我用这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分享我自己的见证啊。因为我这人比较容易激动，所以我怕用第一人称的时候我可能讲我就讲不下去了。我读我还是有点激动。我相信神让我经历在这个最终的挣扎，是要让我学习来信靠他，依靠他来胜过罪恶。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不是每一位都受色情的困扰，但是即便你没有受色情困扰，或许你受这种嫉妒的困扰，或许这种嫉妒在你的心里面来把你捆绑起来，让你没有办法自拔。或许呢，你没有办法宽恕那些得罪过你的人，深受其苦。我请求也像我一样啊，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要记着神是爱你的，耶稣基督他爱你，他愿意来救你，你要来到他的面前来呼求他的拯救。我相信神的意思，他不仅仅要让我在罪中受苦，而是他要借着这个罪，借着这个苦来逼我来到他的面前，靠着他胜过罪恶，并且来经历神的拯救。因着经历神的拯救，我们才能进入到真正的与神同在的这样一种喜乐里面。这个除了罪的拦阻啊，这个第二一个我想讲的这黑暗的势力， 黑暗的势力呢，像魔鬼撒旦，也会拦阻我们归向神。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在这个西区教会有一个宣教年会，我们邀请了戴德宗牧师来，戴基宗牧师来给我们来宣教年，就是来向我们带领我们宣教年会啊。他推荐了一本书哈、啊，就是一本传记啊，就是我这是英文版的《Mountain Rain》，翻译成中文叫《山雨》，是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叫傅能仁，他在云南傈僳族人中宣教的这样一个关于他的一个传记。他受神的感召来到云南山区，向山区里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傈僳人来宣教。傈僳人呢，他们就是常年受到鬼魔的这个困扰啊，他们惧怕鬼魔，所以他们不得不去敬拜这些鬼魔，实际上他们是非常苦的。所以当这个傅能仁来向他们来讲，就是啊，这有这个宇宙的主宰可以救你，来脱离这种罪恶，可以胜过一切的这个魔鬼撒旦，哇，他们很高兴，是这样，他们很高兴的就这个领受了这个福音。然后呢，但是呢，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黑暗的势力并没有放过他们，接二连三的他们就开始生病，有被鬼附，或者是家里面有其他的灾难发生。所以这些人信主之后，归信之后呢，慢慢又都回到以前鬼魔崇拜，又把这个信仰又都放弃了。所以这个过程呢，帮助傅能仁这个宣教士，他认识到实际上这个他所面对的还不是说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傈僳人，他真正面对的是这个黑暗的势力，这个黑暗的势力不会轻易的来放过我们。然后呢，所以他当时他就在他的家乡英国哈、啊、建立一个祷告的团队，这个祷告的团队常年不断的来为他在傈僳人中宣教来祷告。另外呢，他也帮助傈僳人根据他们这个口语来建立他们的文字，然后帮助他们来翻译圣经，借着有圣经，有这个书写的圣经，可以来教导他们，来在神的真道上来扎根。所以我们属灵的征战要用属灵的武器，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有圣经，而我们教会有祷告会小组里面家庭里面都有很就是非常容易来祷告。也是奉劝大家，就是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要用属灵的武器，要靠着主来征战，靠着他的话语，靠着与他的关系。我们在这里成立教会啊，我也是看到这个魔鬼撒旦并没有说就让我们这儿啊，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实际上也是找各种各样的机会来攻击我们的家庭，来攻击我们的小组，攻击我们的教会。我也是请我们在座的我们能够思想到这一点，要警醒。另外在要认识到我们的敌人不是这个落在试探中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敌人不是犯罪的人物，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魔鬼撒旦。所以我们要为落在试探中的，落在罪面前所跌倒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可以把他们挽回。我们自己也要用爱心来接纳他们，来帮助他们。另外呢，我们不可懒惰的，就是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啊，我们要把他们的这个情况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来帮助。最后一个拦阻哈，我这个时间就不多了。最后一个拦阻就是我们自己来做主，我们自己在来做主，实际上这是我们每个人所希望做到的。我是经济上可以独立自主，我们作为孩子来讲，就希望自己可以快点长大，可以离开父母，可以自己说的算，然后以后又希望可以找到工作，经济上可以独立。这个我想这个自己做主我们都觉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反思我们的始祖从什么地方开始堕落的，他们就是从他们希望自己可以做主，而真正的主实际上只有神，只有上帝。可是他们希望哇，如果我要吃了这个分个善恶树的上的果子，我就可以像神一样，我就可以像他一样有智慧。然后呢，他们就因此才落在这个试探里面，因此才违背了神。所以这个自己做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是一个很隐蔽的，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拦阻。这个我前面讲到这个傅能仁宣教士的这个例子，他实际上在一开始在宣教的时候不太顺利，就几年之后呢，就是有归信的后来又都回去了，所以呢他当时他就非常的忧郁，这个非常的消沉。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后来他认识到这个他自己不过是神的工人，工作的果效在于神。所以傅能仁他说我是定义为傈僳人的得救摆上自己，可神却不仅要我的心智，还要我按他的时间和方式行事。若是出于神，我甚至也愿意哪怕在有生之年看不到傈僳人的灵命复兴，我还是要横切传道。他就是说，我就做我当做的，我相信这是神让我做的，我就是竭力去做， 至于能不能看到果效，他交在神的手里面。实际上这个赋能人在利素人所做的宣教的工作，实际上从现在回头过头来看，可能是这个在海外宣教里面可能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范例，但是他确实有一个非常艰难的开始。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可以通过祷告来交托，他不要神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来行事，而是把这个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实际上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在教会里参加一些服事，我的太太就经常来警告我，她说你别把教会里的事干一干，就干成把神的事工做成你自己的事工。这是她跟我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提醒，因为你做成自己的事工就有一个表现，就是哎呀，这个人也看这个人也不顺眼，这个人怎么就跟我对着干，这个、就是总是在就是看着这个人，就是有很多这个苦恼在里面，而且总是在找人的毛病。但是如果你要是把这个事工交给神，说神有他的时间，他的时间表是最好的话，就一身轻松，就是可以竭力去做，但是可以一身轻松。我也是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可以试着来操练这一点，就是把这个事情无论大小都交托在神的手里面，靠着他，我们靠着他的时间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他对我们的呼召，他对我们的这种交在我们手里面的事情，我们的无论是家庭、工作、教会各样事工，我们都可以忠心的来做好，把时间交在他的手里面。孩子不听话的话，我们也交在他的手里面。我们祷告求神可以把孩子早日的可以带到他的面前。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实际上我是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两个图像，一个就是神他对救恩的启示，就是妈妈生孩子这个，神借着这个妈妈生孩子这个，他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是很痛苦的，而且这个痛苦是越来越强烈的。但神的意思呢，他不是要就是要让降灾祸给我们，而是要让我们在这个痛苦里面可以因着信靠，逼着我们可以信靠耶稣基督，可以进入到永恒的喜乐里面。然后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基督徒的身上呢，我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记住这个蝴蝶，从毛毛虫怎么样来变成蝴蝶，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毛毛虫变成蝴蝶，实际上这个过程每一步都是必不可少的。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就是看那个蝴蝶要破茧而出的时候很挣扎，他说那我就帮他出来，他把那壳给他打出来之后，那个蝴蝶出来之后飞不了，因为他没有这种挣扎，他那个翅膀并没有发育好。所以说实际上神所造的，神所带领我们这个，我们每一步就包括我们的受苦，我们不乐意，都实际上都是有他的美意在里面，他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来操练跟他的关系，来依靠他，可以生命可以蜕变，可以成为这个能够真正的享受与他同在的喜乐。这种喜乐呢，与神以神为乐，就是我第二点，就是我们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他是拯救的主，可以帮助我们与神和好。而第二点就是我们把他作为生命的主，我们不要自己做主，我们把他作为生命的主，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这个以神为乐，我想念一段经文，就是哈巴谷先知所说的，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这是讲的这些一系列的苦难，什么都没有了，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我想这是神要让我们就是要单单的以他为乐，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如果我们有神，有因着我们的这个上爱我们的上帝而喜乐的话，其他的他这种喜乐是没有任何的外界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夺去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虽然我们背离了你，但你并没有丢弃我们，你差遣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这世间行走了30年，并且把那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主啊，我们借着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就可以罪得赦免，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是何等的福音，这是何等的好的消息。主啊，孩子就为今天来到你面前还没有信主得救的，主啊，就把这些人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大能的圣灵来感动他们，帮助他们认识到我们在这个苦难之中，若我们没有归信耶稣基督，我们的苦就白受了。但是我们苦难若把我们逼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我们就会从你那里得到永恒的喜乐。主，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为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主，也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知道生命的蜕变是有很多的挣扎，但是这一切的挣扎都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主啊，就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在诸般的挣扎里面学习怎么样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工作在教会里的服事里面，我们都可以为他而做，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摆上，就像赋能人宣教士一样，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上，求你使用。主，我们也为今天在座的母亲们再一次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纪念母亲们的辛劳，也求你借着这些母亲来祝福每一个家庭，帮助每一个家庭能够在灵性里面可以通过这个苦难可以进入到你所赐的喜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